好，那么等不正言论跟恶行师也减少了，慢慢呢就要开始拘束你的身心，不去造作那些过去经验上不该造作的。才刚刚做过之后呢，回头立刻反省一下，刚才有没有做或者是说不正确的事情。有的话呢，立刻责心忏，不再犯。好，这个是这里所谈到的事情。第六颗，然后呢，在这里呢，慢慢就会发现，像上课前那位医生就跟我问了一个事情。哎呀，老师啊，我怎么对自己的掉悔心呢、啊？我说为什么会掉悔？每次就看到你的心呢、啊，绕着的康胖都开始出包，都总是会很痛恨自己，为什么这么圈圈叉叉的，就开始骂自己。我说你骂也没有用啊，你又骂了时间，停下来，赶快回来正所缘，起观想不就好了吗？何必在那个骂自己的过程当中沉淀你的心，让你的心更沉闷干什么？没有必要嘛。所以不要轻蔑自己，因为呢佛陀也是从我们现在的凡夫啊一路一路过来的，对不对？所以呢有些人就觉得不耐烦啊，就有某一个法师讲啊，为事啊道理很麻烦，对不对？修起来要多道多少阿僧祇劫啊，禅宗比较快，一念心就清净了啊，没意见，不管他就好，直观打坐也可以，对，很多方法我们尊重每一个传承，但是呢还是请记住欲切菩萨戒的第一条重戒，不要说自己的长处，然后呢反省乃至于批评别人的短处。每一种修法，每一种讲法都有它背后的缘起，讲缘起，对这个缘起契机的对象教导如实如理的方法，其实大家都在这个道上呢各自安住，不必轻蔑我的方法是好，比较立根比较钝根，这都不干我们的事情，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心态就适合这种方法，你就安住具足安住这个道，对不对？如果周立盘德街一样从扫地就可以开悟四念住正视正立现观，这种方法到底是立根人还是钝根人？你到底要修多少劫才能够开悟？如果他都可以能够这样的成就具足的阿罗汉，对不对？最后还能够升到空中去出水出火为比丘尼说法，如果他都可以成就的话，我们没有理由不成就，这是妙老说的。因为十大弟子当中属他最笨，这么笨的一位弟子都可以成就具足成就的阿罗汉，我们看起来不那么笨嘛，对不对？只是无明重嘛，对不对？烦恼重嘛，啊，戒德不庄严，你把这些问题解决了，终究还是可以成就的。我们能不能成就不在乎我们的钝根跟立根，而在我们的烦恼，烦恼轻智慧就会长，烦恼如果继续很重，如果造作那些跟解脱无关的业频率很高，你再怎么样聪明的人，其实你说你要开悟你要证果仍然是远在天边。所以不必轻视自己有没有能力，不必去羡慕别人，也绝对不要跟我这个业重凡夫去比，我知见再怎么流畅也都没有什么好了不起的事情，懂意思吗？千万不必为我跟别人辩论，划不来。好久好久以前，那是我刚刚回到基金会来上课的时候，我没有居士服，我也没有海清，我刚从国外回来，哪有这些东西？有的是什么白衬衫，还有还打领带，现在我叫我打领带你干脆叫我上吊算了。然后呢穿的是黑色的西装裤，那个时候呢从67公斤暴瘦到57公斤，你看我的裤子怎么穿？不能穿啊，所以只好去三月星光三月去买了一条吊带，然后呢就拿个吊带把我的裤子吊在已经松垮垮的腰围上面，然后就这样穿长穿这样穿这样，然后呢为了要头发平整起见，像我现在都不抹油了，那个时候抹油的把它梳到后面去啊，你看这像不像黑社会的人呢、啊、还穿绑鞋带的皮鞋啊，就这样来上课。结果呢来这样上课，然后被一位比丘尼法师看见了，他就要事后跟一些我班上的同学讲，这个人怎么那么油里油气的还讲经说法，那个时候我正在讲三十颂， 就那位同学啊，很为我打抱不平。我说这个老师讲的不错，你怎么可以批评他呢？结果回来啊，回来还跟我抢功劳，我把他臭骂一顿。你怎么可以讲人家法师说我不对？你怎么反而还讲他不对？这是不正确的事情。他说哇那家衰啊，底下好吗？啊底下蛮好利吗？啊，我怎么办呢、啊？你什么都不要办啊，你干嘛要办呢？他讲我是他跟我的事情跟你没有关系啊，你替我讲什么话，对不对？他要对我讲就来跟我讲，他在我身后讲我当作没听到就好了，为了这个事情还闹了很多不愉快。哎，我说人啊，烦恼重，智慧浅。好，这是第六个，好，不要轻视自己。第七个呢，就是要性格柔和一点啊，性格柔和一点，这是我们忍辱波罗蜜要谈的事情，我也不多说。然后呢，第八颗堪忍，堪忍的意思其实跟性柔和是表里，对不对？个性柔和表现出来就能够堪忍，是吧？所以它是一对表里的问题。然后呢，第九就是不放逸，不放逸要在五种之分上不放逸啊，过去、未来、现在不放逸，这三个是一卦的。然后呢，现在只要在止观当中就要发愿，未来纵有触犯的因缘我一定不再犯。那未来碰到触犯因缘发生的时候呢，你就要意念起，哎，我之前发过这个誓愿，对不对？你就自然而然就不犯了，就卸脱了。那你能够卸脱一件事，就可以用不放逸的善根卸脱一件事，很简单。好，最后一个，具足鬼足禁命，这是我今天要跟各位补充的鬼则跟禁命两件事情，在3271页。我们看一下这个文，又诸菩萨住律仪戒，也就是说我们在学习律仪戒的时候，不管你学习五戒、学习声闻律，或者是沙弥啊、沙弥尼啊、这个释迦牟那尼啊，或者是比丘、比丘尼啊，或者是我们在家的五戒或八关斋戒的时候啊，记住几件以下的事情。你要复常己善啊，对自己做的不错的东西呢，不要去夸耀，不要去讲自己的境界。第二个，发怒己恶，对自己做的不好的东西呢，讲出来供大家呢去做一个检点的材料。第三个，少欲，不要去有太多想这样想那样想那样子，尤其这些事情都跟解脱无关，对不对？可是如果你是善法欲，也要适可而止。欲心毕竟不管善还是恶都会令心散乱的啊！听到有人说那个法门很好你就去，听到有人说讲那部经不错你也去，哦，那你听多了心就一定会乱。因为呢，像我们这种凡夫说法说的不让人家心乱还蛮难的嘛，对不对？你何必要听那么多干什么呢？啊，相应的听一两门能够安定下来就好了。好，这个是少欲啊，少欲。然后呢，对于已经有的部分呢，绝对不要嫌弃。当有人跟你讲你那个法门不了义，我这个法门比较好，你还是能够很老老实实的在你那个法门上实实在在的修行啊，要在那里生出一种安住的个性。然后呢，再来堪忍众苦，对于修行过程当中乃至于你一直不断的有一些业缘不自在啊的一些事情都要忍，忍过去了就好了。你只要不放弃你的根本目标，对不对？事情就看因缘嘛，因缘许就做多一点，因缘不许就缓和一点，如此而已。就像调弦一样啊，我现在在练南胡啊，改天成功的话拉给各位听。过程当中就会有苦啊，这些苦只是什么？只是因缘聚散相而已，懂吗？你要看它，不过就是因缘聚合跟不聚合，如此而已。不是我功夫好了不好了，你功夫再怎么好，因缘不具足，你还是会摔跤的，是吧？所以完全都是由因缘去决定，你只要努力的去定课，该加行的加行就好了。然后呢，不要忧虑末法，不要忧虑各种的灾难。像我们净空法师非常替众生担心这些末法的现象，所以他当然劝我们去修很多的法，最近在发起要送无量寿经好几部，对不对？但是我是觉得，尤其 要当作精进的理由，不要每天泡在忧戚里面当泡菜，心情不需要当泡菜，没有必要泡在那种啊，完蛋了，世界越来越黑暗，对不对？修行还不是被大家拖垮到地狱去？不要忘了，我们有同业，也有工业，也有别业啊。我们虽然在同分望见的锁链里面，我们还是有个人的别业可以修啊。你不要讲我们这样很不仁慈、很无情，好像丢下众生不管，不是我们不管，而是管不来，懂吗？我当然心愿要有，可是能做到的事情是多少，因缘是多少，就是多少。好，这是心无忧戚。再来呢，不掉不躁，掉就是犹豫不决，想东想西啊。然后呢，躁就是躁扰，逼自己，给自己设了一个很高的目标。我看到很多称习的人，这个地方很严重啊，跟猴急般的个性。躁症之后，接下来的是什么？忧郁。忧郁呢，是死脑筋。这件事情明明做不通了，再来一次还是一样的方法，在那边撞墙。可是急躁的人刚好相反，他只要试一次不行就换，不只是换目标，换方法，对不对？就换啊换啊换，然后呢越换越行不通，对不对？为什么？滚石不生胎，你功夫不积累怎么可能成就呢？你几年往李家系列掏给一个月换两个老板，你能够成就吗？很难嘛。法门也是一样啊，你急躁急不来的。哎呀，念地藏菩萨没感应，念千手观音，千手观音也不感应，一下子念一切如来心，忽然感应了，这个好，这个好。可你明天再修的时候一样不感应，突然念地藏菩萨又感应了，所以就每天换到哪一年？一样啊，换到哪一年还是一下子有得搭，一下子没得搭，就是这样。所以呢，法门贵在专精老实啊，不在吊照上面。再来就保持四威仪，这威仪就是行住坐卧，保持即静住，有事就做事，没事就摄心思维法印。所以啊，我鼓励各位啊，随身带一些随身法藏的笔记啊。为什么我们要把瑜伽师论变成这样的版本？就是方便各位好携带，如此而已。那你如果整理成笔记，那更好携带，对不对？整理成卡片，你更可以随手拿着。所以呢，这些都是方便的方法，让你的威仪在寂静中能够一直不断的可以随时随地可以修行。然后呢，不要起狡诈心，就是不要耍心机，耍一些小聪明是得不到什么好处的，对，暂时得利啊，常识其实还是让你心散乱的。然后呢，你要不起邪命之法，就要离狡诈之心啊，这样就可以远离一切邪命的因缘。邪命者就是非法的工作啊，非法的工作会让你心散乱，会让你功德退失，福业减损，智慧退转，会让你这些功德不具足，所有一切的事业都叫做邪命啊，都叫邪命。好，这些是我们是具足鬼则净命所谈到的事情。那么于是呢，总略意这边看一下327事业，这边呢就是把前面的十科冠上了等于它的名称，我们念一下就过去了哦。菩萨成就如是十支，名具名住律一戒，善护律一戒。所以这边呢，住就是我们前面这一科所讲的具足安住。你要怎么样能够具足？具足就是不缺，安住就是不穿。你不缺一戒，你也不穿漏，就是不会破戒。你不会说哪一条戒做不到，你也不会说哪一条戒做错了，产生违犯。这就是安住的两个意思，不穿，不缺，啊，主要是这两个。那么你要能够具足安住，不穿戒，不缺戒，那么你一定要善护律仪戒。我们随着马上会看到前面的摄善法戒里面，那么怎么样能够善护律仪戒？旁边请注明一下四件事。第一件事情，你的六根对六尘所生出来的六事了别，要能够守护六根。 如果你说楞严经讲什么，楞严经就是告诉你最好从六根门头管住你在六层境界当中六识的活动，观什么？观四大非我，五蕴本空。所以整个楞严经其实还是在讲一切经所教的方法，它并没有讲特别的东西。这就是你今天要修根律仪的理由。所以要把律仪戒守护得很好，第一件事情就要先管住你的六根，在六尘上起六识分别的作用。不能只管根呢、啊，你把根管住干嘛？如果你只管根的话呢，把根弄瞎不就好了吗？把耳弄聋了就好了，对不对？把鼻子切掉啊，对不对？把所有的神经通都拔光光啊。所以如果你的守护根是把根变得没有作用，那大可不必死了就自然没作用了。如果六根不起作用就是圣人的话，那死人每个都是圣人，对不对？那赶快死掉，对不对？吊刀雄劲烧炭也不快也不错。如果这些方法是守护六根的方法，那一定是非法嘛，对不对？想也知道。所以守护六根的意思并不是只在六根上，因为六根一促进一定会取进，取了进之后呢一定会起六识的分别，而六识的分别我们就一定会在内根身跟外息当中分别有我跟有法，对不对？而其实这些我相法相都是什么？都是七大假我七大假法。所以呢二十五圆通门门要用，抉择耳根是方便下手处。所以呢善护律仪从六根下手，用六根的任何一根去总持四颗七大，对不对？让你的六根在六层境界上所起的六识分别，用你的一根的守护性达到总持三昧陀罗尼的作用。既然门门圆通，就没有取舍的问题，只是用什么去守护什么，你得善巧做方便的问题。到最后连方便也无，次第也是假立，那个时候呢就是真正入圣义的时候。好，讲远了，拉回来。善护律仪戒的第一个就是要守护你的根律仪。怎么守护？我们讲到摄善法戒的时候就会谈到。第二个就是饮食质量，你要用正确的观念来吃饭喝水，那个量不是知道分量，量就是正确的知识，你一定要依赖正确的知识来饮水吃饭，不要让你的四大不平等，不要让你的消化不了产生的各种毛病，让你的业障烦恼障暴障都会很出众。这是饮食质量，记不住没关系，我们随后马上会谈到。第三个是什么？觉悟于前，该睡觉就睡觉，不要睡觉的时候也千万不要打瞌睡，或者呢思念，失去你的正念，保持你的心永远是清醒的。我中午跟一位十年没有见到的我的第一任啊银行的理财专员吃中饭，当我打电话给他的时候，他说：哦，廖大哥，很难得你怎么打电话来，你现在不是过得跟出家人一样的生活吗？我说我快要出关了，我不是出家而已，所以找个机会跟这些老朋友见见面。啊，聊天的时候呢，他就跟我讲一件事儿，他说啊，哎呦，看你这样的作息，一天睡没多少几个小时，你中午都不需要睡午觉啊。我说可以不睡觉啊，那也不打瞌睡啊，回去陪我妈妈，我妈妈在那边一边看韩剧一边打瞌睡，看了好看的时候我还把她摇醒，我说这里很好看，对不对？啊，该睡觉就不用在那个沙发上睡觉嘛，就躺平的睡觉了。问题老人家躺平的睡不着，这里抠困，啊，就是这样，一定要打开电视才睡得着，很好玩，就是老的现象。但是如果你趁年轻就养成一个觉悟于前的好习惯，你坐着就是醒着，躺着就能够很快睡着，对不对？纵使坐飞机，坐着该要睡着，闭起眼也很快可以睡着，完全不怕有失眠的问题，这就是觉悟于前，对不对？醒着的时候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该睡觉的时候呢，很快就能够睡着，没有什么烦恼吊扰的事情需要挂着你的心。这就是觉悟瑜伽啊。觉悟你可以写，你可以写干哦，那个觉悟，那事实上那个字瑜伽这边不是那样写啊，不过通啊，保持那个觉性啊，每个时候会开悟不知道，可是你要怎么样把你的心随时随地保持跟这些圣意地要能够相应，跟涅槃能够相应，跟菩提要能够相应，跟佛陀的智慧要能够相应，对不对？跟一些善根要能够相应，就保持那个能够跟一些善法相应的状态，对不对？那万一圣人出现了，佛出世了，在你眼前示现了，那个时候你在打昏沉怎么办呢？划不来嘛。所以觉悟一切就是保持警醒的心等待佛陀，而佛陀不是心外之佛，就是那一念明白，那一念开悟，随时准备可以开悟，就是觉悟一切。好，这是第三个，对不对？最后一个，正知而住。初开以上三件事，对不对？行住坐卧，从此到彼，你坐就坐，不坐的时候呢，就止静。在一切时处，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该要做什么事，你就会如理如法的去做，做完就换下一件事儿，完全不会有后遗症。保持让一件事情就一件事情，一件事情就一件事情，如所应做，对不对？就如其所做，如是而做，没有什么任何的后遗症跟问题，留到后后时有待观察，没有这个事儿，对不对？就像圣严法师很重要的那四件事，第一个是什么？啊，面对他，接受他，处理他，放下他。其实这四件事情就是正知而住的口诀，对不对？可是你要面对他，首先你必须要保持前面的觉悟瑜伽，对不对？如果你饮食不自量，你就会昏昏沉沉的嘛，对不对？如果你的六根一直不断的闪动在境界当中，你一定会吃饭很粗重，身体很疲极，自然而然你就根本不可能正知而住。所以一门生出一门，对不对？一道增上一道，门门一直不断这样增上的。所以这个事情是学界很重要的关键，同样也是成就止观非常重要的资粮。所以我说我们在家人干什么啊，不要动不动去闭关什么的。虽然我跟各位宣告我明年二月中到三月中去闭关一个月，那是我去享乐一个月啊，这十年来没有放过一个月的假，把自己放假放一个月，如此而已。你说闭关在哪里闭关啊？啊，在哪里闭关？在六根门头随时都要闭关的，根律仪不就是闭关吗？你不在这里闭关，你在哪里闭关？你如果在根律仪这里做不到闭关的功德力，你去哪里闭关都静不下来的。啊，讲到这儿，回忆起广清老和尚，跟各位介绍，我今天在三楼请的韩梅，有一位不晓得没有具名的，我猜他大概应该是个出家法师，他根据广清老和尚的语录啊，自行抄录，然后还画刻判，了不起。觉得这个人整理的有他的心得，他居然还写了一个科判，把广义老和尚的那个开示语录啊整理成一个次第啊，小小的就像一部广贤老和尚造的论一样，而且他的语录都是非常口语的。我觉得这本书值得推荐给各位，可以看啊，可以看。好，就是这样。所以他老人家就是这样，虽然他一坐就是百多天呢，个把月，不过呢，那是他的功德力，对不对？重点是平常保任，自然而然你因缘到了在那里的贪瞻就会呈现出那样的功德力，所以不要去照镜。好，回忆一下那四个善护律仪的法门，第一个是什么？根律仪，对不对？守护你的六根。第二个？饮食质量，用正确的观念吃饭喝水。第三个，觉悟瑜伽，保持警醒的心，随时准备开悟。第四个，正知而住，知道什么是时间，什么是适当的处所地方， 在那个地方做什么事，三个元素嘛，对不对？时间、地点，该怎么做，那个规矩。如果你要记圣严法师的那四要，也可以，啊，都很好。所以我觉得，如果你会修行，坊间很多的大德的开示，其实都已经很够用。我不晓得为什么还是有人不太懂什么叫修行，修行一定要怎样才是修行？念珠一定要几百颗才是修行，多大颗才叫修行？这些其实都是向上的问题啦，不是说那不可以讲究啊，但是那不是重点。在由这样子的守护律仪，自然而然就开出我们底下的十门。第一个，所谓不顾念过去诸欲；第二个，又不希求未来诸欲；第三个，又不单着现在诸欲。这三个是一卦的，我讲过，对不对？然后呢，有第四个，开心的。为了要达到乐远离不生喜足的心，所以一定要怎么样做呢？一定要扫敌不正言论，就是在人际关系共处间要扫除不正言论。自己独处的时候呢，又要能够离恶寻思，对不对？所以这两个又是一卦的。好，以上的这个机会就会让自己感觉到好像进进退退的吗？对不对？在进进退退的修行路过程当中，绝对不要轻视自己。这个时候呢，一定要舍弃这些怯弱的心，把怯弱的心完全交给你的本尊或者是守护的菩萨，完全交给他。我告诉你啊，如果你有烦恼，如果你有业障，如果你身体的业报果报不是那么美满，到佛前跪下来跟佛菩萨讲话，我的烦恼障、业障、布障啊、报障，通通布施给你哈，托给你管。现在我不管他，我现在只管打坐，我现在只管念佛，我现在只管持咒，出来逮起立虎境，对不对啊？不然委托不负责任嘛，是不是这样子？就是这样啊，你就用这样的供养佛菩萨。佛菩萨会很甘愿帮你守护烦恼，等你修行完之后，他会还给你的，绝对不会涨利息啊！绝对不会涨利息。那如果你觉得，当这些护法菩萨把烦恼交回给你的时候，你觉得，怎么没有以前的重量？表示你修行已经有气氛了。所以呢，布施当开始，先学什么布施？把你的烦恼，把你的业，把你的报障，一些身体上的困扰，通通在你要休息的那个时候，通通给它交出去。你说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下落来啊，对不对？阳上君子廖叉叉，所有的烦恼都交给你超度了，对不对？你就只管念佛，只管打坐，只管持咒，就这样啦，对不对？我身体健康，现在这段时间交给你嘛，对不对？如果你要我在这个地方抓开来，你要负责把我带走吧，是不是这样呢？你就不用担心啊。这是我每天拜佛的第一件事情，要让我把就是交出去。交完之后呢，所有的过程呢，得成于忍，中间就是守规矩就好了。所以呢，施戒忍，同时成就。同时成就。用这样子的态度，这个方法好不好？这不是我的，是也是从前辈大德里面学来的东西，就是这样。然后呢，所以呢，怎么样达到不怯弱的办法？性柔和又能堪忍，对不对？把个性调柔，你要看淡这一切，因为时间到了，自然而然就成就了嘛。所以你能够柔和，个性柔和表现出来，就能够在深夜雨夜上忍得住，自然而然你就可以不放逸于道。最后呢，就会具足鬼则跟净命，对不对？好，接下来时间就跟各位报告鬼则，请看到白板。白板讲鬼则，在《瑜伽师地论》里面就讲到三个鬼则。第一个鬼则，于威仪路的鬼则。什么叫威仪路？威仪路我们经常讲的那个路就是我们不是有十字路吗？对不对？那刚好行住坐卧也是四个了啊，你就姑且这样子讲，就是行住坐卧。 你到底该往前呢，该往后呢，该往左呢，该往右，就是你这个时候会去决定我该要做什么动作，从此到彼去完成我现在意乐要完成的事情，对不对？所以我们的两件造作一定会夹杂什么？夹杂四位移。造作本身不是善，要不然就是恶，要不然就是修不动业，或者是无记业了。可是你在两件善恶或无记业中间，就一定要透过什么？肢体的运动，然后让你自己从此到彼，从彼到另外一个地方，对不对？所以来来去去，改换动作，就是靠行住坐卧这四件事情，让你来转变你的所缘，让你来转变你的所依，让你来转变你的所从事。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威仪路。那威仪路就保持什么？就保持刚才讲的正知而住。那这个部分留待我们下一次讲到摄善法界，讲到正知而住的时候，我们再来谈怎么样呢？怎么样能够让你的威仪啊？啊，现在简单的讲好了，我们在以前的道场里面一定会有老师跟你讲的，各位会不会背啊？行如什么？风。然后呢，坐住，住住是什么？坐行住不是、啊、立了啊，我们是立，立如松，坐如钟，卧如弓，哎，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找到一个身体造作的威仪，就那个方法，让你在那一种威仪上面能够长久住，不生烦恼，对不对？而且呢，会很庄严，啊、哦，非常庄严。那广说呢，请你们去找，基金会有出一本《学佛行仪》，专门教这个东西的，啊，进出道场啊，去参加禅修啊，人家来行堂啊，啊，一些佛门内的生活公约啦，这么讲，就是这个，啊，所以你们注明，因为我手上只有这一本，啊，有塑胶皮包的，啊，我是蛮熟，只是也还是不太守规矩就是了，啊，你们自己可以请一本《学佛行仪》回家自己研究一下，如果你觉得它不合理，不必照做，因为你毕竟是在自己家里面嘛，对不对？其实它就是僧团当时决定的，那如果僧团的元素改变了，自然而然它的规定就会改变的，因为它是像现在其实结魔法不太具足，我们应该要依赖随机结魔啊，来让这些规定呢可以比较有弹性的去讨论啊，能够去做一些修订的事情。可是现在大家不是太重视这个东西，或者是一昧的想要放弃戒律的事情，这是不太好的。好，这个是学佛行仪，我里面的条目就不给各位讲了啊。好，然后再来，今天主要跟各位念过去的就是于所做事的规则。所做事就是我们早上打开眼睛到晚上合上眼睛睡着睡死了为止，中间归纳起来。那这个呢，又要请各位看一本书了，就叫做《毗尼日用切要》。这个呢，也是在道场适用，你在自己家里面呢，很难啊，完全的做到。可是我们上一堂课，礼拜一的课讲入菩萨行，那个时候我曾经建议过进行品，懂吗？毗尼日用切要其实就是依赖进行品，啊。跟密法里面的持咒，让你今天在这些意想不具足，还是会有造业犯戒的因缘，利用持戒圆满，也就是达到所谓的身与意三密相应啊。所以毗尼日用切要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随时每件事，不管你喝水，不管你上进房啊，不管你吃饭，不管你下单啊，或者是搭衣，任何事情都是你今天起观照的时机啊。我觉得这些基本功，以前我们小时候啊，什么事情都不懂，进道场就被人家要求一天上这两门课。那今天我也在问基金会办了两三次大专 乐活营，真的蛮乐活的，一点都管这种东西到脑边脑海远远的。可是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你们觉得呢？我觉得是蛮重要的事情啊。你怎么样能够有规矩应对进退，当你要念弟子规也 OK， 品质日用切要更是观心法要，你怎么样起一个念，对不对？如果愿意学咒的话，你如果相信咒的功德，持一个咒能够护多少生灵，对不对？生多少的利益事，其实都可以学的。你学一条就是一条的功德嘛，不是吗？律仪戒其实就是这样一件一件事情来的，不是很急一定要你完全做到、哦、绝对不是一个零与一的问题。所以你看到那种学戒的人，他一定是很庄严的，眼睛目不斜视，对不对？总永远看脚下，永远看脚下。为什么他要关照脚下？如果有我因为一脚踏上去伤害的昆虫蝼蚁，我为他念以下的咒，哒哒哒。所以有人问我说，我今天在供水供香的时候我在念什么，其实就是这个，通通出在品日用切要里面。如果你懂这个修行，你什么事情都可以修、啊、不是你一定要念佛 几万次才是修行、啊、光是日用平常就是修行、啊、所以那个时候不管你的工作打苍北财，对不对、啊、你当教授当校长乃至当火头工大寮，无不是修行的机会。如果你真的会修行，选择这种方法其实是上上之策。因为什么？没有空档，修行没有空档、嗯、修行没有空档不是比较好吗？我列下来整个白板，我们医生第一是 他是第一个来的，一看到我在抄白板，哦，给他的北方那家贼名家啊，你们只拿到一本品质日用切药，其实它就是条目而已、哦、我 念一下你们看看是不是很合理。第一个条目就是早上总要醒来嘛，你打开眼睛第一个念头想什么？又要上班了，闹钟还没醒嘛，啊，那才三点半，我加加气没加加气岂被冲上，是不是呢？我们死凡夫就是这副德性嘛，对不对？就跟你讲，早上一打开一感觉自己醒了，你的作意是什么？对不对？第一件事情。好，你如果不是自己醒的，是被闹钟吵醒的，好，总要有人拨闹钟嘛，或者呢有人呢来推你一把，可能隔壁单的人，喂，廖威啊，上早课了，对不对？很多理由，不是一定听到钟声啊，有人睡得很沉啊，外面扣钟了、啊、你也听不到的、哦、为什么？跟钟声有违缘，只要是扣钟就听不见，只要闹钟响了摔到地上去给它砸烂啊，闻钟声烦恼轻。可是我们闻钟声呢烦恼重，所以我们今天的有一种闹钟啊会连续三次响，还要越响越大声，然后呢你还是想不起来他就给你爆炸，最好有这种闹钟了、啊、不然怎么办呢啊。所以呢闻钟是一个，然后呢鸣钟是一个，鸣钟就是你要去扣钟的，比如说你今天负责执事，所以你要叫大家起床，你要比大家起床之前还要更早起床啊，对不对？吃喝拉撒睡不是不没有不能先吃喝了，就是该要办自己办的事情办完了，然后再去做执事，甚至那些香灯，因为大家要来做客，所以香灯好早以前，因为每天都要自己先烧水的，对不对？不能阴阳水这样喉咙掺掺掺掺掺，然后乱七八糟一通的，不是这样。坛城要擦过，香灯很辛苦的，非常辛苦。扣钟的就是摸黑，因为钟都好远好远，好高好高，然后好大好大。尤其你如果是个女众，那就敲打起来也是很累的事情啊。做些执事工作你怎么做？不能讲下去，讲下去就很怀念。我不晓得你们的感觉是怎么样，就是这些事情，就感觉比较像在家里。今天在家做了很多事情，感觉有点 KK， 不晓得为什么，那就是这样。好，再来就是着衣了，对不对？着衣完什么？下单，下单就是你的床了，啊，你总要下单。下单之后呢，脚不是就要准备穿鞋子要踏地吗？就要行步开始走，那个时候就要着衣，所行步之处呢，不要伤及蝼蚁， 这些想法都是慢慢变，然后出糖。